各位领导，大家下午好啊！欢迎大家参加我们组织的这个周周浩生经系列会议啊！我是华源证券北交所研究的首席分析师张浩。那今天是我们这个会议的第72期了啊！我们差不多过去这个70期呢，围绕着这个五个话题展开的嘛啊，比如类似于像今天的这个叫这个优质的稀缺啊私信公司深度梳理，北交所拟上市标的的前瞻筛选。啊，这个基本上是围绕着我们说的这个市场的最新的一些变化情况啊，包括我们主要的这个推荐的一个重点的方向的一个东西的解读啊。啊，第二个系列呢，针对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策略，年度策略、半年度策略、季度策略啊，这个我们做深度的分享跟解读啊。第三个系列呢，针对这个公募基金的财报的季度数据、半年度数据跟年度数据啊这块解读分析啊，这两个系列呢，其实在我们过去4月份的时候到5月份的时候解读的比较多的啊。第四个系列呢，在这个北交所里面特色行业里面的相关公司和标的的梳理啊，如 AI 加呀、机器人消费等等啊，这个系列会展开。后续呢，我们也做一个简单预告，我们也会对北交所这块针对这个半导体产业链，我觉得再做一个新一轮的一个梳理啊。第五个系列呢，针对这个市场的新股的情况的梳理啊，这块我们团队也有包括像啊，这个新股的这个日报图啊，新股的申购报告啊，新股的月度总结、季度总结等等吧，啊，一个全产品系列的一个展开。其实包括最近这个新股的关注度啊，其实持续在提升的，我们周报也发出去了啊。这个，尤其是最近这个次新股啊，这个相关的机会啊，我们应该是这个市场里面应该最早的吧，走在这个3月底的时候，那4月初的时候，市场应该来说，我觉得是市场比较。冷清，应该非常冷清的时候提到了其中的一个啊，后续的一个啊系统的一个机会，可能在于啊相关的这个次新股的机会啊，无非两点。第一点呢，从估值角度来说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我先不展开。第二点呢，针对这个次新股里面的质地啊是非常优质的啊，这块总共是这两块因素我们提到了啊，因为过去大半年时间北交所的市场的关注度呢，其实持续的不能叫降低吧，就是关注的非常低。那这个里面的新股，包括次新股，那肯定大家关注度其实也不高啊。那导数的导数嘛，我觉得那必然是预期它非常大的地方，那就在于我们这个市场里面的这个次新股这个环节了啊。那第一方面，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呢，先讲一下整体的这个新股的节奏啊的情况。截止到上周五吧。啊，5月15号啊，全市场 A 股新上市的企业就是差不多今年总共是54家啊，然后北交所呢差不多是上市了，其实是达到了这个26家啊，就前五个半月吧啊，去年全年差不多就这个水平啊，差不多26家左右啊，那今年差不多也是，其实从24年以来，尤其是下面以来，那北交所的新上市公司一直持续的占据整体全市场上市公司半数以上了啊，所以一直过去这个2年多一直成为整个 A 股新股供给的一个核心增量了啊，那是这个是这样。第二个呢，就是从发行跟上市节奏来说的话呢，今年1月份呢，我们北交所上了这个5家啊，这个发行的5家，2月份呢是上了这个，因为有过年的期间上市了3家，发行了6家啊，从这个3月份开始啊，那基本上这个就是在7-8家左右了啊，3月份新上了8家公司啊，发行了7家，4月份呢这个新上了8家啊，发行了也有8家啊，所以可以看到整个的一个发行啊，包括上市衔接啊更为高效啊，并且可以看到从3月以来啊保持了单周8家上市的一个节奏啊，所以我们其实早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一直说其中一个结论，就大家关注新股打新的情况，这个收益率应该大概率可能不亚于去年啊，无非就是整个体的这个新股打新，在我们这边其实就3个因素了啊，是那个加速、首日涨幅跟中签率啊，中签率我们认为其实是持续在这个位置13000到14000左右，那个上市公司的加速，我们当初在年初的时候其实一直在判断这个市场今年要对于这块啊要偏乐观的啊，那其实现在已经5月多份了啊，跟我们当初年初判断对于上市公司的加速，我们这块的一个结论基本上是得到验证了啊，并且我们认为其实这个为啥在市场不好的时候或者市场偏一般的时候还去做这个持续的供给啊，持续的这个上市，我们认为其实是后续大概率还有更多的大家可以预期的 啊，相关的这些政策也好啊，相关的变化也好，是值得去期待的。但是核心在于，其中一个点的因素在于，得有比较大的优质的供给，得有比较好的啊一个这个股票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加速啊，才方便或者才有机会啊做一些更多的一个政策的一个推动啊。那除了这个上市跟发行节奏大家可以看到以外呢，其实在审核端啊，其实同步也在提速了。啊，这个一月以来基本上保持了这个单周上会企业数量维持在2到3家左右啊。那你可以看到，截止到上周五，5月15号啊，年内已累计召开了已经有49场的啊这个上市的审议会议了啊。所以整个从这个节奏来说，我们觉得这个大家基本上就是响应了啊交易所自上而下提到的这种啊扩容的情况啊，那个扩容步伐持续在加快。那光扩容，并且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扩容端的质量的迭代呢，也在持续在升级了啊。这个2025年以来啊，这个差不多啊，这个登陆了52家啊，去年2025年就26家嘛，今年这个5月15号之前，已经跟去年全年的数量是一样了，也是26家嘛，所以加一起差不多就52家企业嘛。这52家企业整个的收入的均值差不多是在这个对应25年的收入的均值差不多是在这个8个多亿，8.5亿左右啊，利润的收入的中值差不多是在6.5亿左右啊，利润的均值呢是超过了1.3个亿啊，利润的中值呢是超过了这个9200多万啊，北交所整体的这个对应25年的利润的这个中值差不多就是在这个5000万左右了啊，所以很明确可以看到25年以来啊登陆到这些。本身这北交所这边的整体的这个实力肯定是比啊要显著还要好于啊北交所整体市场的啊，比如像恒东光、美德乐等等啊，这些标的的利润还都超过了2.5亿，甚至更高啊，并且呢，其实你一点就可以结论就看到了这个整体扩容，并且是高质量扩容啊，所以在这个资产端啊，这个持续的啊有条不紊的这个在发行在推进。啊，所以大家关注的资金端也好，各方面的这块也好，我们自己判断啊，这个东西无非就是时间节奏的问题了啊，时间节奏的问题了啊，那怎么样在这个市场比较有预期差的时间节点啊去参与这个市场啊，那我觉得才有可能在后续啊有比较好的这个收益的这个超额啊，那并且可以看到这个今年以来其实北交所的新股涨幅啊下去一些。啊，这个相比去年，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最近呢啊这个热度啊又在回升了啊，你像近期上的啊这3家企业啊这个涨幅的均值啊是接近400%了啊400%了啊，那这块的整体的这个小的回升呢，我们判断后续呢可能还会啊这个有相关的改善啊，因为今年全年差不多是在这个180左右啊，这个去年全年差不多是在350左右啊，不算这个最近的情况，其实之前今年的这个首涨一下都降到了160、170啊，对，这个是整体啊，我们说的，刚刚我们通过这几个维度吧，跟大家提点到了这个整体啊这块的一个变化情况啊，从整个上市的加速啊、上市的节奏、审核的节奏啊的各方面一个观点的判断吧。啊，并且呢，我们认为其实这个位置这个变化很核心的点就在于，其实中科仪的询价的发起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早在如果持续收听我们这个每周日下午这个4点的周周浩声音的电话会议的领导都会发现，其实我们自从这个中科仪开始进行询价，我们每次基本上如果能有相关的话题的话都会提到，我们认为这个中科仪的往下询价啊，对于我们这个市场啊多方面的参与的啊，这个群体啊，是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啊。虽然这个东西不是新东西啊，但是这个时隔3年啊，开始询价，首先第一方面可以让这个市场里面的中长期的资金，或者换句话就是像这个公募基金啊、保险资金啊，或者一些大的私募基金等等啊，可以更好的去关注到啊我们这个北交所市场啊。因为举个例子，简单来说，大家每家那个公募基金或者机构都是有打新团队的。啊，但是之前都是网上啊，实话说，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100家，可能有20%的人参与，80%的人可能不太会去参与这个网上的啊。但是您如果说是有网下的，基本上我们换句话说，就是另外80%的，可能其中至少50%的啊，那可能就会参与 这个往下的询价啊，那你这样一定会对我们这个市场啊整体的关注度提升。那既然关注度有提升，那自然而然的它就有交易的相关的这个交易的这个提升了啊。所以第一点，我们觉得对于机构来说啊，这个不算可以啊享受到这个资本市场的改革的红利啊，参那个获取的这个相当的股份数更高，也能让他们更多的会把这个目光啊，使我们这个市场关注度包括交易度才会提升啊。没有关注度，不关注何谈来的交易啊？第二个呢，从这个上市公司角度来说啊，那你如果说可以进行询价了啊，针对上市公司来，不像当初这个一直持续在这个比较低的这个十来倍的一个发行估值的情况下，那会吸引一些其实还不错的企业啊，这个选择啊，这个我们这个交易所进行发行啊。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属于这个多方面的维度大家去看这个问题啊。所以对于北交所更好的引入这个高端的啊更优质的啊企业，其实也是一个正向的循环，也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啊，这个中科一的询价。那后续呢，我们判断呢，其实询价也会有，但是不是说每家都会询价的啊，所以大家会也能去期待一下后续相关的一个询价的一个标的吧。这个也是很多领导跟我们讨论交流的，是不是后面都是询价，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会啊，但是肯定是有的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其他一些企业呢啊，可能还会按照这个之前的那个定价的这种去发行吧啊。那这种东西我们后续再去讨论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这个意义的重要性了啊。另外呢，就是针对这个次新股啊，我们再给大家再去梳理一下啊。除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像这个中科仪啊像这个恒东光啊等等啊，其实还有一些比较典型的企业啊。因为在我们这个会议呢，我们先做一个抛砖引玉啊，先把大概的一些亮点跟大家挖掘出来，具体的更详细的东西大家感兴趣可以私下跟我们讨论啊。第一个呢，就是最近上的这个瑞祥智能啊，这个也是上周五上的啊，也是基本上那首涨幅也很不错啊。他专门在这个做这个 LPC 的装备啊，也是国内少数这个覆盖了 LPC 啊干制程的全工艺，提供了单机加整线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厂商啊，这个公司。并且呢，他的客户角度来说啊，包括像东山精密啊、鹏鼎控股、易迅精密啊，也间接服务像这个苹果、华为啊等等、宁德时代啊等等啊这些客户啊。那去年呢，这个收入端呢接近6亿啊，净利呢差不多是1.3亿啊，这个盈利能力呢核心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比较不错的啊，那个经营现金流呢也都还是蛮强劲的啊。并且呢，公司上市之后啊，这个也加扩产加研发加布局新赛道，所以第二增长曲线呢我们看下来其实也是蛮清晰的啊，横向的拓展这个像物流自动化呀，纵向呢也切入了像这个模组组装啊，同步呢布局像半导体啊、生物医药啊等等这些装备这个领域啊，包括公司的技术在这个微米级的精度和 AI 的 A 加那个 AI 的智能双能驱动啊这个领域啊。所以这个对于东山精密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领导，我发现对于这家公司其实大家关注度还是挺高的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也是近期上的那个三英电子，这个可能是参与过我们市场的领导可能对于这家公司可能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也比较熟悉吧啊。他专门做这个半导体的啊陶瓷封装管壳的，包括像这个散热基板啊，所以聚焦在新能源啊、这个光伏啊、工控啊、包括车规的功率半导体啊这些领域啊，这个，并且在这个它深度受益于这个半导体的啊自主可控的一个浪潮啊，公司呢在这个有百余项的一个授权专利啊，包括掌握了这个精密的陶瓷成型啊、高可靠的精水化和这个真空高温这个封装的三大核心工艺吧啊，客户包括像这个英飞凌啊、四大半岛啊、中车时代啊等等啊，这个海内外的头部的啊功率半导体的一些厂商啊，上市之后呢，也是在募投这高端的封装散热基板项目。啊，扩充一个更多的产能，包括也进一步的啊去完善产品矩阵啊，所以这个又是一个我们提到的半导体产业链的一个新上的标的。所以为啥我在这个会议开始之前呢啊汇报了一下，后续我们会详细的汇报一下北交所半导体产业链，包括你半导体产业链标的。因为我们发现无论近期上的标的，包括这目前在排队的，包括在 IPO 在受理的标的，我们能丰富我们这个市场半导体产业链的标的。因为实话说，之前北交所领域里面的半导体产业链标的太少了啊，可能标的太少了。但是之前少不代表后面就这个一直少，但是我们看到一个变化啊，就是半导体产业链标的啊，慢慢的都进入到这个市场了啊。然后第三个呢是这个密瑞科技啊，密瑞科技这个也上周我们这个去调研的一个杭州的公司，它专门做这个民用的这智能摄像机AI 的视频终端，也覆盖家庭安防啊、婴儿看护啊、智能庭院的全场景啊，海外收入报表端可能占比不到60%，但是如果看终端，基本上接近90%。啊，这个公司也是进入到沃尔玛、亚马逊啊等等全球渠道啊，这个销往100多个国家啊。核心后续还有一个逻辑在于啊，它前期有硬件，那后续有增值服务啊，那增值服务这边那可能整体其实大家看到报表来说啊，这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去年有这个差不多这个1亿多的增值服务是翻倍的一个增长的态势。啊，就是这个也是，并且啊，它是一个逻辑在于 ODM 加自主品牌啊，整体去驱动。那 ODM 给它贡献比较好的一个基本盘啊，那并且呢，后续的一个增值服务又是它后续可能慢慢增长，就是比较好的增长的一个基础啊，并且公司呢，未来这个2到3年呢，整体核心还是主要这个大头在这个海外这个市场啊，所以。这个公司估计大家关注的还开始关注吧，因为也是刚上市不久的一个标的啊，也跟我们这个沪深的这个标的也是比较啊去对标的啊，就是这个公司啊。第四个呢就是这个新恒泰啊，新恒泰这块啊，它是一个材料类型的公司啊，但是这个公司我觉得后续也非常有看点啊，应该是来说是国内吧，不能说唯一。但是我觉得也是比较非常领先的，同时规模化量产这个 PE foam IXPE 跟 MPT 啊这块相关的这个企业啊，并且呢它在这个 MPP 这个领域应该说是国内的应该是非常拔尖的啊，你包括像这个新能源这个领域，尤其是宁德时代啊，宁德时代这个在它这个 MPP 这个采购应该说是非常高的，并且这块的一个前景也好啊，需求量也好啊是比较大的啊，那核心就在于其实它掌握了这个超临界的这个相关的核心技术啊，并且提到它的这个微孔技术，就是精度非常低啊，精度非常高啊，包括也是填补了我们说的国内一个这个相关的空白啊，并且 MPP 这个领域整体的这个毛利率啊都是在这个45%到50%啊，净利率也是非常高的啊，这个并且呢公司这次在募投。啊，这个也是在这块扩产啊，所以而且不光是在这领域，而且包括像这个航空航天呐 啊包括像一些其他的新兴的这种领域啊，大家可以看招股说明书就可以了啊，有很多其他的啊可以拓展领域啊，包括整个的这个鞋材领域啊，这块能上规模的啊，所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想说在北交所领域除了刚刚提到那些。还有一个就是在一个新材料类型的公司啊是值得重视的啊，北交所领域大家可以看目前300多家公司，尤其之前上一些标的在材料类型的公司啊其实是不差的，那材料类型的公司就是核心有可能就是它在一个细分市场领域市场不是特别大，在大几十亿100亿的市场，那它做又是做的特别拔尖的啊，那是做国内第一的这种水平，那一定它这个利润率非常好啊，那做完这个领域呢，材料类型企业呢下游又非常广泛，那这个不断的做一个复利的生意了啊，对，所以新恒泰这个标的呢，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可能属于一个比较细分的领域啊，那个也是我们上周啊去调研的那个企业是那个恒道科技啊，这个更细分了啊，这个专门做那个热流量系统的。热流道系统的啊，这个主要核心下游呢，在于是注塑的模具这个领域啊，注塑模具这个领域，我们可以说也是属于一个小的隐形冠军了啊，但是它的这个主要是那个在一些汽车啊为领域，比如像汽车车灯啊， 叫内视镜啊，它属于国内应该来说属于这个挺靠前的，挺靠前的啊，内资领域里面这个属于前两名吧啊，在车灯领域呢也属于国产第一的啊，外资包括像柳道啊、马斯特呀 啊这些公司，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公司虽然下游也是汽车啊，但是它是做这个相关的这个热流道的这个系统的啊，下游是模具厂啊，模具一些的东西，因为你发现其实每个啊车企也好啊啊，包括整个的这块，它都需要自己去做模具嘛。那模具这个它这块环节就是特别核心的啊，特别核心的啊，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四十多的这个四五十的毛利率，二十多的啊这个净利率的啊这个净利率啊那个像比亚迪啊等等啊也都是它的一些啊相关的客户啊，包括像星宇股份呐 啊就等等啊这一块，所以它属于一个特别细分的领域啊，做了一个是国内的龙头啊，叫那个恒道科技啊，在那个绍兴的一个企业啊，在绍兴的一个企业啊，所以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另外一个那个宏视达啊，宏视达可能在关注这个市场里面大家可能关注度会有一些啊，也是专门做设备类的公司啊，这个深耕消费电子的啊，而切入到新能源半导体啊装备这个领域啊，它专门核心产品就是那个芯片啊散热贴装机啊，这块啊也是填补了，可以说填补了国内空白吧，然后也切入了像苹果产业链啊、台达电子等等吧，这些核心的供应商了啊。所以基本上除了我们提到了像中科仪、恒东光大、耳熟能详的，刚刚我们这个给大家去拎出来几个公司呢，我觉得这慢慢陆续是有一些关注度，但是核心呢其实还有很多预期差的啊，比如像瑞祥智能啊，像这个三星电子，像密瑞科技啊，像这个新恒泰啊，像这个恒道科技啊，这些包括其实像还有像这个足星新材这些啊，他做这个铝粉体的双料冠军的，也是这个微信球星铝粉加铝原料一个双龙头吧，在一个细分领域也都属于这个全球前列跟国内第一第二名的一个水平了，也包括他有整体的自己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自主啊，一些标准的制定啊，专利也是非常多的一个专利的一个情况，发明专利也差不多有大几十项的发明专利啊，对，这个也绑定了像 PPG 啊、立邦啊等等全球这种涂料一个巨头啊，涂料的巨头的情况啊，这个利润也差不多都是大几千万接近一个亿的利润的情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给大家去梳理的这几家。此外呢，就是除了这些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这个二十来倍的公司啊，可能细分行业偏传统一点啊，但是呢这个还是有一些稳定的一些增长的啊，比如像这个巴兰仕啊，在上海的一个公司做汽车后市场相关的，包括像泰凯英啊，包括像这个做一些糖尿病护理啊，一些相关的这个材料类的这普康医疗啊，还包括做这个康复护理跟这个医用耗材的这个爱舍伦啊，以及包括像这个刚上一个做管类的这个跃龙科技啊，做那个流体输送软管的，下游主要是中石油、中海油的啊等等啊，这块包括那个做那个传输系统的美德乐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次新股呢，虽然最近这个一个月左右呢，其实大家这个有些标的呢，这个而核心围绕在大的科技这个领域啊，这个大家关注度持续在提升，并且呢有些标的呢确实短期涨得比较多了啊，但是核心我们这个市场里面还是有一些在低位的啊，大家关注度啊或者说没啥关注度的啊一些标的，我觉得大家还可以去重点去啊去看一看，我们这边是有详细的梳理的啊。这个此外呢，就是现在大家也是比较卷呐，还有很多领导一直跟我们去交流讨论，有没有这个后面上的标的这个还不错的啊，所以我们这周周报也写了啊，就是除了正在已经上了包括正在发行的像农村科技之外呢，现在有差不多已经这个八家公司完成注册但没上市的，还有二十多家公司呢这个已经提交注册的啊，所以你就发现截止这个上周五呢，目前已经过会的啊还没上市的标的呢啊已经有40家了，有40家啊，这个项目储备我觉得还是比较丰富的啊，从这个过会到提交注册，从提交注册到注册到上会啊，差不多一个季度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算吧，这40家企业是吧，为啥我们说对于今年整体的这个上市公司这个展望还偏乐观一点，那无非就是储备数很多啊。那从期间性来说的话呢，我跟大家说这些还没上市的标的啊，大家可以说几个。第一个呢，像那个巨人新材啊，这个全球呢差不多是这个 四家吧，啊，像美国的有，像日本的有，像德国的巴斯夫等等，啊，实现了这个以内就是内酯的一个规模化生产，啊，这个它是国内一个唯一，啊，国内一个唯一，啊，全球呢占这个差不多20%多的份额，国内占50%多的份额，应该属于绝对的第一了，啊，这个也是差不多打破了40多年的这个海外的技术的一个封锁了，啊，也属于高端的新材料国产替代。啊，收入呢差不多接近9亿，利润呢这个1亿多啊，一个大几个亿的亿的情况啊，这个巨人新材这个标的啊。第二个呢是那个克莱瑞迪啊，这个放疗定位膜的应该是全球第一了啊，国内市场占有率40%几啊，这块的一个行为，它也产品进入到像这个美奥诊所啊等等吧，就全球顶级的医院啊，属于这高端的高壁垒医疗器械这个领域啊，这个克莱瑞迪啊。第三个呢属于这个奇龙海洋啊，国内唯一的啊深水钻井隔水导管企业啊，处于在这个深海油气开发的卡脖子的环节啊，卡脖子的环节这个领域啊。第四个呢啊也要提交注册了，是那个蓝牙的音频的 SOC 的一个比较优质的公司，是那个杰里科技啊，在这个蓝牙音频芯片也是全球市占超过40%啊，制造业的单项冠军啊，它的体量也是比较大的啊。包括那个刚准备发行的这个龙城科技，也是做这个 BOPP 机膜的国内市占率低的企业啊，在这薄膜电容材料这个领域啊，这一块。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是广泰真空啊，做那个稀土真空设备，也市占率超过60%-70%啊，这块一个情况，在沈阳的一个公司啊。还有一个呢是那个亿坤电器啊，是做那个硅胶避雷器。啊 ，CRCC 啊，就是中铁验证认证的一个全认证的唯一一个企业，通过了这个 IARC 的国际认证，啊，这个亿坤电器这个公司，所以以上这几个呢，可能属于一个偏有稀缺性的。那另外呢，在这个细分领域啊，小的细分领域可能做一个龙头的企业，比如像那永大股份啊，专门做那个飞镖的压力容器的镜像的一个反应器的一个龙头。啊，这个利润去年利润也是一个亿出头的公司啊，包括像那个维奇科技啊，做那个化妆品的多肽的国内第一的啊，这个属于消费类的公司啊。还有第三个呢是那个新锐电子啊，专门做那个直角坐标啊机器人控制系统的市占率低的公司啊，像那个金歌新材啊，专门做那个导热粉体的国内前三，属于偏军工类的，有一定稀缺性的一个。啊，一个标的了啊，这块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像这个还有一些像那个康美特也是做那个电子封装材料的啊，这个环氧膜塑料的这块一个小巨人啊，对，这以上几个呢，可能是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啊就是已经过会的这些企业，马上要上市的企业，我们挑出来一定的重点吧，可能也不全，大家可以到时候可以集思广益啊。此外呢，就是。这个一些消费类的公司，包括其他一些类的，包括像这个英氏控股啊，做那个婴幼儿的这个辅食的龙头啊，包括像那个南方乳业是贵州的一个乳业龙头啊，像那个天岸科技啊，专门做那个跨境电商的自有品牌啊，也是在一个细分领域做的蛮不错的那个天岸科技，如果大家关注电商这个领域可以看看啊，还有包括就种子啊，种子我们这个里面那个正大种业啊，玉米种子全国前十啊，这块去年利润也是超过1亿多的。啊，这块，所以这几家可能属于偏消费类的啊，消费类的一个领导想关注的话，可以看看这几个啊。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论稀缺性来说的话呢，就是全球四家之一，国内唯一的这个巨人新材啊，在化工卡脖子的一个材料环节，一个呢是这个克莱瑞迪啊，是那个放疗定位膜的全球独家，也是一个高壁垒的一个医疗器械啊，一个是那个杰里科技啊，专门是那个半导体产业链，也属于半导体产业链一个是龙头了。啊，尤其在蓝牙音频芯片这个领域啊，第四个呢是这个这个奇龙海洋是国内唯一的深水导管啊，这个深海油气国家战略级的这个领域啊，包括这个稀土真空设备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这个广泰真空吧啊，如果大家看一些稀缺性也好，看一些这个在细分领域做的非常龙头的龙一的一些标的啊，后面可以看。所以我们想说呢，就北交所这个后续的北交所的优质供给啊是持续不断的。啊，大家一定要去这个多去挖掘挖掘里面的一些价值啊，尤其是我觉得大家关注度不高的时候， 你去干这个事儿，那性价比是巨高的，而且很好的一个超额收益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这个给大家啊，通过一些次新股的一些梳理啊，包括这个除了那些比较热门的标的之外，还有一些我们觉得是有一定看头的，并且在一个细分领域呢是做的比较优质的，如果估值比较合适的位置呢，我们也是大家建议大家都去积极关注。此外呢，就是已经过会的还没上市的这些标的，我们刚刚给大家圈出来的一些这个抛砖引玉吧，啊，提示了一些这个标的，大家可以去再去重点去看一看啊，回头大家也感兴趣可以跟我们多去交流这一块。此外呢，其实目前已经就是受啊，包括像什么像这个仙林三维啊，做这个视觉这个领域的啊，这个下游是这个跟 3D 打印产业链有关系的等等吧，这些标的我觉得都非常优质啊，所以这个就后续我们再去梳理了，因为它还没有上会嘛啊。对，这就是我们今天大概花费这些时间给大家去汇报了一定这样的情况。另外呢，再简单讲讲我们这个市场的这个这些情况啊，就是上周我们市场这个差不多调整了一些啊，调整了这个4个点啊，因为前一周呢是涨了8个点啊，所以呢基本上还处于一个震荡的态势吧啊，震荡回落的态势，但是成交量呢没有下去，基本上维持在这个250多亿左右的水平。无非呢，核心还是期间的一些结构的因素了，一些结构的因素。所以我们往后来说，下周我们估计判断可能还是以震荡为主吧，然后核心的这个结构性的一些机会啊。对于短期呢，炒得比较高的一些题材股啊，我们觉得可能还是这个大家注意一些这个偏高的一个小的风险了啊，这个题材股相关的啊，这个。那机会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个新股跟优质次新的热度呢，我们觉得可能还会再持续啊，并且呢随着如果说市场有调整，那其中这个里面有稀缺性的标的，如果说这个26年这个拐点很明确，包括增速持续这个高增长的一些标的啊，其实我们在周报里面都有啊，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还是去重点去关注啊。那后面一个阶段呢，其实我们觉得要更重视这个阿尔法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机会了啊，更重视阿尔法相关的一个机会啊。对于整个的这个指数的情况呢啊，大家可以后续去跟踪一些整体的市场的政策端的预期啊。但是我们想说，虽然可能有震荡有反复啊，其实但我们核心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个结论，我们其实在4月初开始对这个市场，我们想提到就是5月份。这个一季报结束之后大概率是关注这个市场北交所这个市场是比较有性价比的时候如果展望全年来说就后续尤其今年5周年这个市场对后续的政策预期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去预期这个事儿有可能后续还有相关的资产上下政策的一些落地的情况对，所以对于我们对于今年全年的这个市场我们是不太悲观的。并且我们觉得这个里面在当前这时间点，这个市场有很多维度可为的，无论是针对一些科技成长类的领导，无论是针对这个市场里面一些偏绝对收益的领导还有很多这个偏这个价值的一些领导其实都能去在这里面有选择不同的方向不同的策略并且呢针对这个绝对收益的领导，我们这里面相关的打新也好，相关的一些红利股也好，包括我们这市场里面的4次这个调入指数的一个绝对收益的策略，这马上6月份又有一次了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并且6月份的这个潜在的标的调入的标的我们也做了一定的这个预判但是最终呢这个标的调入调出还是要以北交所官网为主那基本上按照过去的一个经验来说在官网发布差不多就是在这个5月底发布因为上一次是在那个2月底发布嘛下一次就是5月底发布，然后6月15号生效所以确实有一些针对绝对收益的领导会关注这边对，所以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又花了30分钟的左右时间吧汇报了一下我们认为最新的重点，包括我们最近调研的一些情况，把一些次新的标的优质次新标的市场关注度不高的给大家去这个梳理出来更多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私下取得联系 那以上呢就是这个我们华源证券北交所研究团队就周周浩人的系列会议了。我们从这个下周吧后面开始，我们可能还会针对我们梳理出来的优质的标的啊再做深度的汇报啊。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啊，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啊。那今天的会议就先到这里啊，这个感谢参与的各位领导啊，会议助理。